那个是你只有参加地下导览团才可以到达的一个平台，
然后你可以享受众人的目光，
享受众人的目光。当我们在那个平台的时候，因为它有围起来、我还被一个就是阿姨问说要怎么样才可以到达你们那边啊对，投就是众人会推对你投以羡慕的目光
意大利是欧盟境内的热门旅游地，无论自然风景、壮观古迹或意式美食，都非常符合台湾人的喜好。今天我们将来到首都罗马，让你轻松感受美好的意式风情。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Sham， 那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哈库。
嗨，大家好。
哈库最近去意大利旅游啊，然后去了超级多大家都知道的意大利城市、然后我每天看他的动态啊，就觉得天哪，他的意大利怎么那么好玩又好吃又好玩，怎么跟我去的意大利好像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呢哈库回来之后，我们就赶快邀请他来节目，请他来分享他这次的意大利之行。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意大利的应该是最大的亮点之一，罗马。好，那很多地方的首都啊，其实有时候没那么好玩，但是意大利的罗马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城市。那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绍哈库身为一个一日观几日的观光客，他到底是如何玩罗马的。好，那我们首先先来聊一下罗马这个城市的风情好了、因为你这一次其实去了意大利很多很多的城市，那其实你的第一站并不是罗马，是从意大利的南边开始往上玩的、
没错。
那你到罗马之后，你觉得这个城市的氛围跟特色有没有什么不同于其他意大利城市的地方？
罗马的话，它毕竟真的是一个众所皆知就是国际知名的一个就是景点、对，所以就是充满了就是各国的一个
观光
客。对，真的是，尤其是可能因为现在开放的关系，所以这次去我真的是觉得哇，罗马真的是到处都是人、对，那可能因为也是因为到处都是人的关系，那其实我们这次因为是从南边开始玩、对，其实我们一开始最担心的是南边的那个治安的问题。对，那其实反而我们这一次去了之后，反而觉得南部的治安好像没有那么差，反而到了罗马之后才觉得这治安的问题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太挤了嘛，觉得身边每个人都是扒手这样。
对，而且因为应该说是罗马观光客真的太多了、但是所以就是观光客很显眼、所以可能小偷的目标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他会放在观光客身上、对，那至于南边的话，可能就是治安不好，可能是对当地人来讲，可能观光客感受到的那个状况就没有这么的一个
明显、
对，但是撇开治安的问题不讲，罗马它真的是一个多姿多彩，然后就是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就是拥有非常多就是经典的可能电影的名场景啊、或者是说就是那个很悠久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古迹啊，然后很有风土民情的一个城市，
反正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
没错没错。
那你们这次去罗马之前啊，有没有先安排好很多行程，还是很多是当地才随地的漫游？
我们一开始也是有就是参考像是旅游书啊，或者是说一些旅游的一个部落客、把一些就是比较重要啊知名的景点我们先把它 mark 起来、对，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一群女生出去玩、那你知道女生就是很容易拍照或者是收到路边朋友啊，那边有什么东西，我们过去看一下。对对，然后可能就是会在某一个景点花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是有把一些重点的部分把它特别标示出来，说这一定要去。那其他地方有踩到就有踩到，没踩到就算了。
而且因为罗马真的太多人了，所以很多景点你没有提前先预定，你根本不可能进去。
对，
所以你们就帮自己定了一些 deadline， 就是
没错没错，
至少什么时候要看到什么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
其他就随缘这样子。
对对对，
那这也是一个蛮好定行程的方法，就是把必须的去一下，
没错，
剩下来就看缘分。
没错没错没错。
而且大家应该都会安慰自己说，没有去到也没关系，这样下次就可以再来。
对，就有下次再到访的一个理由这样子。
那住宿的安排呢？如果你们在罗马这么多女生，那住宿上有没有特别选择什么样的
住宿的一个选择的话，就是毕竟我们亚洲人真的还是一个蛮明显的 target， 我们的脸上就是写着肥羊。对，所以就是住宿的部分真的还是要请大家尽量安排在就是比较热闹的地方。那我们一开始参考就是一些部落客的一个建议的话，他们是建议就是可能最好可以在罗马的那个特米尼 就是他们的等于算是一个总站的地方、嗯、那就是不管你是从机场来或是从别的城市过来你基本上是一定要经过的一个就是火车巴士的一个总站、嗯、那或者是说可能选择在比较闹区的地方，像是西班牙广场站或者是那个巴贝里尼广场站的那附近、嗯、因为那附近会选在那附近的原因是因为那边的警察比较多、
哦、
那或者是说你在这些比较闹区的地方如果购买了一些像是精品之类的话、嗯、你可以直接带回你住宿的地方去安置、嗯、那但是经过我们这次的旅游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比较建议就是听众朋友们，你如果可以的话可能尽量还是安排在特米尼车站会比较好、哦、嘿，为什么会这么说的话，是因为你的交通基本上一定要经过特米尼车站、
嗯、
那你如果拉着一个大行李你要去搭巴士或者是搭地下铁再到达你下一个住宿的车站，尽管它只是经过一两站，我觉得其实都还是有一点点危险、
嗯、
那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特米尼车站附近你走路大概五分钟内你可以搜寻到的饭店或是民宿、
嗯、
那你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它的一些评价、
哦、
那基本上只要三星四星以上的饭店，那我觉得他们的价格都还算在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内、
嗯、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可以考量，就是可以推荐大家住宿的一个点。
那你们这次是选择饭店还是会选 Airbnb 这种？
我们这一次选择的是当地罗马一个算是蛮大型连锁的那个像是民宿的一个机构、嗯、对，那他蛮好的是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是比较多人，我们总共有七个女生，那我们想要就是可以享受，因为我们在罗马也待了三四天左右的一个行程、
嗯、
那我们想要就是大家玩完之后可以享受一下那个大家住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嗯、所以我特地找了一个就是比较大型的一个公寓、嗯、那如果说你是比较少人的话，在四个人以内的话，其实你就是住空间比较大一点的饭店，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哦、但如果你是大团体可能住一间大间的、嗯、然后大家一起有温馨
睡
衣 party 的感觉，
对，有一个就是小厨房啊或者是客厅啊、嗯、那种厨房那种就是餐厅的那种感觉、
嗯、
嘿，
反正就是身为肥羊就要有自知之明，
没错，就是也是拿出你的魔法小卡
就是选择不要让自己一直暴露在外面带着你的家当的时候，
对，没错没错，
那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
嗯、会真的比较危险一点。
那罗马有非常多好玩的东西，比方说他们的古迹或是他们可以吃吃喝喝还有购物，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他们的景点、
嗯、
那说到罗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罗马竞技场，
是，
那其实罗马竞技场啊在我们节目中也是说过一两次、哦
嗯、
但是我们每一次都没有成功的深入到罗马竞技场最里面的地方、
嗯、
那这一次呢哈库很幸运的他有办法带我们就是体验一下这个罗马竞技场到底那个超级珍贵的导览是怎么一回事、
嗯、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到底罗马竞技场这个导览是什么东西、啊、
它罗马竞技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那个算是一个票，它是地下层的导览，那所谓的地下层英文是 underground， 那这个地下层的导览的话它是可以带你到就是罗马竞技场最底层的部分，就是以前的我们所谓的那个神鬼战士、
啊、
还有就是动物们、因为以前罗马竞技场嘛，竞技场就是战士跟动物厮杀格斗的一个地方、
嗯、
那他们就是可以带你到这个最底下，以前战士们跟这些动物们走过或者是被暂时先安放的一些小房间、
嗯、
或者是一些地道，带你亲自去走一趟，带你看他们是怎么被运送上就是那个竞技场，对，没有错，
因为这些区域啊、嗯、其实它是并没有开放的，
没错，
竞技场的票已经有够难买了、嗯、你光要进去竞技场本人就已经很困难了，
是，
那这些地方又是不被允许一般观光可以进入的，
对，
所以如果你要抢到这个独家的导览是难上加难的一件事、
嗯、非常的困难，堪比演唱会
不过身为台湾人呢真的有很多才能，比方说抢票啊、
嗯、
然后预测台风走向、啊、等等的，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哈虎是如何预订这个门票的，你当时也是经历了什么样的流程？
大家可能去意大利之前就是要先知道意大利他们真的是一个蛮随性的民族、嗯、那 no rule 就是他们的 rule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七个人，我们其实真的是守在电脑前面，就是已经有参考就是大家的意见说就是要几点开始抢票，结果发现他根本没有按照他的预定时间开放。
他会公告什么时候让你抢票吗？
我们那时候看的话是他是说一个月前的12点、嗯、就是罗马的时间的中午12点、嗯、下午2点，然后再来是下午6点，再来是晚上8点、嗯、会开放抢票、嗯、就是地下导览层，就是一个月前的那一天
哦，所以反正30号就1号开放之类的，
对，
然后31号就2号，以此类推，
对，就是他会开放下一个月的这一天的、嗯、就是总之就是一个月前的时间可以让你抢下一个月的今天的这个票。
不过如果观光客通常拜访罗马应该就是那一两天，所以大家就是势必得在那一两天抢到票，对不对？
没有错，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整个罗马的行程我们就是看我们可以抢到什么时候罗马竞技场的票、嗯、那地下导览层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就是希望可以抢到，那如果抢得到当然是最好，如果真的抢不到那我们就是买
一般
的
门票。
哦，
所以一般门票也是同一个时刻开放的？
没有，它一般的门票的时间开放又不一样对，但是一般门票开放的时间因为你购买的管道其实有蛮多的，而且因为罗马其实它有非常多的套票、那所以如果说你没有买到这个，因为地下导览层它就是单独贩售的一个票券，
就是官网 only 这样。
对，官网 only、嗯、对，所以你如果抢不到这个票券，其实你如果要进去罗马竞技场的话你还有其他的套票可以参考，
可以用魔法小卡，
对，也是可以用你的魔法小卡就是买可能比较贵一点点的套票，可能包含像梵蒂冈啊、嗯、或者是说包含其他景点的一个套票啊，包含地下铁的套票啊、嗯、这种很多它其实会帮你涵盖在里面、嗯、所以相对来说你如果不是只是单纯要买罗马竞技场的票、嗯、那可能你就不需要这么的
紧张，相对容易一些，
对，相对容易一些，但那地下导览层就不一样了，
千金难换，
千金难换对，而且因为地下导览层的话它很神奇的地方在于就是官网你只找得到因为我们只看得懂英文嘛、嗯、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用英文的它罗马竞技场的英文官网下去做搜寻、嗯、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看到就是有网友分享说你其实可以直接放弃英文导览团、哦、因为英文导览团是全世界的人在跟你抢，一天可能只有20个名额而已、哦、对，所以其实你可能搞不好根本其实是抢不过人家的、哦、对，他说其实你可以直接去抢就是意大利文或者是西班牙文、哦、但是很神奇的是你在官网上找不到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的导览团的入口、嗯嗯、这个连结也是后来我朋友丢给我的、
啊、所以它是一个限定连结就对了。
对，这个连结说真的我到现在我已经回来了我还是找不到这个连结到底在哪里对，那就是可能如果听众朋友的话因为我没有办法丢给大家、嗯、对，所以可能要大家可能上网搜寻一下关键字，因为我朋友说他还是从某个部落客那边点到的连结、嗯嗯、对，因为你从直接从他的官网你真的找不到，
这就是一把通往神秘世界的钥匙
对，所以大家就是可能直接放弃英文导览团、嗯、那可以直接搜寻就是意大利文或是西班牙文的连结。
所以你们当天就是不断的在狂刷这个意大利文的连结吗？
对，我们就是狂刷意大利文跟西班牙文的连结，那后来有很幸运的就是有买到意大利文的那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其他世界就是其他的人也不知道就是这个连结要去哪里找、嗯、所以我们才买到那个票。
那他的网站也都是意大利文吗？
我点进去之后它是意大利文，但是它看起来就跟英文官网没有两样、
哦、所以
只是它是意大利文
的、
哦、对、嗯、
所以就是只有你抢到吗？还是
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七个人一起在抢、嗯、对，那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七个人都在不一样的地方、嗯、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我的休息时间、嗯、那我的同事在我旁边、嗯、我才赶紧请我同事一起帮我抢票、啊、对，
那它是12点开放，所以你就是12点买到的吗？
他其实没有在12点准时开放。
那他是在什么时候开放？
他在一个很神秘的时间开放，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开放、对，就是大家可能你决定那一天要去的前一个月你可能就要稍微看一下，因为他真的 没有准时开放，这好像就是所谓的意大利时差。对，真的真的，他们就 no rule 就是他们的 rule、嗯、对，连他们的官网都是这样子。对，
反正就是一直刷刷刷刷到出现为止。
对， 对，你就是当然他那一天还是会开放，但是他那一天什么时候开放，说真的我真的也没有办法很明白的告诉大家，因为我确实也不是在开放的时间刷到的。而且我前一两天其实我就已经有开始上网预计对练习，但是那一天我真的也是扑了个空，我也是吓到说为什么跟我昨天开放的时间不一样。对，这真的是一件很 magic 的事情，我到现在我也是搞不懂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可能大家要抢票的话，可能就是前一两天大概也是要上网稍微练习一下、那就是那一天当天要抢票，我只能 wish you luck。 对，
多烧香拜佛。
对，没错。
那一次订七张就是顺利订到了。
他一次最多只能订四张哦。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只能订四张，最多一次订四张。对，而且但是他一开始你按七张他还让你按哦，但是到最后他就会告诉你交易失败。
好烦哦。
对，真的很烦。 那为什么还让我点七张？就很生气。对，
所以分了两次还就把七天的七人份的
七人份买完。对，
那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参加这个意大利导览团的心得嘛。所以你们从集合的地方他就会寄一张 email 跟大家说，哎，几点几分在什么地方集合，是不是？
No， 他也不会寄这东西给你。No rule 就是他们的 rule， 我必须要再重申一次。对，那我们这一趟旅程其实在玩这个景点的时候，我们后来已经很习惯就是意大利人在做这件事情的那个状态了。他其实都不会很明白的告诉你说，啊，你就是几点几分要去哪一个出口集合。No， 他们就是从头到尾他们就是统一只有一个入口。对，那同一个入口之后你进去就是一团乱，一团乱，你还要到处去找工作人员。就工作人员可能也不太会想要理你，因为他也是，毕竟他也是意大利人，就是觉得哦，就是对，就是啊、，Why you bother me？ 就是那种感觉。对，然后你就是还要去找人问说，我等一下要参加这个导览团，我现在应该要去什么地方集合？他就说 No hurry。 对。对，就是我只是会觉得说，怎么叫 No hurry？ 我只剩下十分钟了，你还叫我 No hurry？ 对、他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style。
那最后你们在最后一刻才找到正确一点。
对，然后还 delay。
你说那个大家因为都找不到，所以就行程往后延、
没有，他们就是很习惯 delay， 所以你也不用太 surprise。 就是他们做事的一个方式。
我想到有一次我那时候也是为了要参加导览团，我也是抢票、那我那时候是订到顶层的阳台票、然后我也是在前面大概十分钟十五分钟就开始找入口，但是因为罗马竞技场太大了，
对，
入口又标示很不清楚，
没错，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是在哪一个入口。
真的，
有些人会说哦，你这个是在团体导览入口，有些人又说哦，就是个人售票入口、然后我一直在那边狂奔二三十分钟，觉得我要迟到了，然后最后我终于找到那个人，然后他跟我说、哦，我们导览团取消了。
哇！
然后我想说哇，欧洲。然后他说我们取消了、然后我说那我的票，他说那你要退票吗？我就说好吧，那我退票。他退完票之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进去看看，我就说好啊，那我来就进去。他就开个门，所以我最后就没有付门票，然后进去里面逛，但是我的导览就被取消了、所以到意大利真的是
真的你就是心脏要够大颗，因为这个真的就是他们做事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们能够参加到这个团已经算幸运了，
算是蛮幸运的。就是我们后来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OK 没关系，我们不要紧张，我们就是 take it easy。 对。
那这个意大利导览团就是从一开始大家就是得到了艺文的讲解这样子吗？
对，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丢给我这个连结的朋友跟我说，就是他们参加的那个意大利导览团，结果发现就是里面没有一个人会讲意大利文。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要放弃英文团，就是直接到意大，就是可能到意大利或是西班牙文的一个导览团、对，那像我另外一个朋友参加的那个团，就是他们就是后来那个导游也直接放弃，他就是不讲解，他说 OK 你们自己拍照自己。对，他也没有想要跟你多废话。那我们那一团的话是刚好大概有一半的人不会讲意大利文，有一半的人是会讲意大利文的、所以那个导游还算是蛮认真的，就是有在带大家就是导览、对，但是蛮可惜的就是意大利文我们是真的听不懂，但是他也不会因为你听不懂意大利文就跟你讲英文、因为毕竟他就是意大利文的一个导览团、对，那但是还是可以很深度的就是带你去走那个通道、然后去看一些就是他们以前战士的一些衣服、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升降机的那个遗迹、我觉得光看到这些真的就很值回这个票 票价，而且就是当你在最底层的时候看着上面的人，上面的人就会用一种尊爵不凡的眼光看着你，
为什么你可以在那里，
对，为什么你可以在那里对，那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地下导览团，当你结束就是最底层的一个导览之后，他会带你到另外一个平台，那那个平台是只有地下导览层的人才可以到的平台，对，那那个平台可以同时拍到就是上面的那个罗马竞技场的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外墙，还有就是底下的那个就是地下广场的那个遗迹，对，那个拍起来真的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漂亮，
就是一个绝佳的拍照点，
真的是绝佳的拍照点，那个是你只有参加地下导览团才可以到达的一个平台，
然后你可以享受众人的目光，
享受众人的目光，当我们在那个平台的时候，因为它有围起来，我还被一个就是阿姨问说要怎么样才可以到达你们那边啊对，投就是众人会推对你投以羡慕的目光
就是你需要一些缘分
对，你需要很大的缘分，他就说那我现在订票来得及吗，他说这个要一个月前订哦
一个月前订也不一定有、哦、
还不一定有哦
对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参加这个竞技地下层的导览，
没错没错，真的非常的推荐，
所以即便他是讲意大利文、但是你即便听不懂，你还是可以自己观察出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就对了，
对，而且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理解他的历史的话，他们其实还是有那个 audio guide 可以租用、对，那所以你也可以租用就是他们的 audio guide 就是跟着一起走，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方式、对，嗨，
所以这就是推荐大家罗马竞技场到底有没有缘分能够走入最深入的地方，
对，我们也只能 wish you luck
好，那罗马竞技场除了这个场馆本身呢，它的门票通常还可以让大家再去旁边的两个景点，就是古罗马议事广场跟帕拉提诺之丘，
是，
不过因为罗马真的是非常大，大家能不能走到这两个景点真的是很考验你的脚力，
没错，
因为竞技场应该就会耗掉你大概 80% 的 HP 了，
没错没错没错，
那你们当时有去吗？
我们当时有去，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导览团刚好是买在大概中午12点的时候、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决定说，我们那时候其实原本有先看网友分享说哦，那个罗马竞技场大概花2个小时、后来我们想说我们7个女生不太可能，我们光拍照可能就要花人家 double 的时间所以我们那时候大概抓我们罗马竞技场可能花到4-5个小时，就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对，罗马竞技场就真的大概花了我们4-5个小时的时间，
太好拍了，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早上先去那个古罗马议事场跟那个帕拉丁之丘的地方、我们结束之后我们再去那个导览团、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也是那天也是一大早我们就去走那个帕拉丁之丘跟那个古罗马议事广场，
所以你们是6-7点就过去了吗？
对，我们很早就过去了，
6-7点罗马人起床了吗？
其实意外的，虽然意大利人做事很随性，但是他们真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这点真的也是不得不佩服他们，他们可能上班看起来好像都是一副很 easy 的样子，但是他们还算是就是有认真在上班对，
至少人有在，
虽然也很认真在放空但是也是有认真的开门跟关门这件事情，对，
所以6-7点这个地方就已经开放了
因为他们外围其实也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让你先拍拍照的、对，但是因为他每一季的那个每一个季节的开放时间可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他们会根据他们那个日出的时间去做调整、对，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看一下你旅游的那个季节他们开最早的开放时间是几点、对，那其实大家也可以抓早一点点的时间去，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虽然很认真的开门但他们没有很认真的上班这些地方他们都是要经过安检的、所以他们安检就是可能还是一个 take it easy 的那种状态、所以可能安检的速度会很慢，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就是去排队、
那你进去里面你可以看到是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罗马议事广场跟就是帕拉丁之丘他们其实就是很以前的那个希腊人留下来的一些古罗马人留下来的一些遗迹嘛、对，那其实看到很多真的都是一些
断垣残壁吗？
对，断垣残壁，那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保留的比较完整的一些可能像是柱子啊、或者是一些建筑的一些遗迹啊、对，那其实站在这些就是遗迹旁边其实拍照看起来真的也是蛮震撼的啦，
我看你的动态好像说就像是进入游戏的世界的感觉，
真的很像，就是感觉好像那边会有宝箱这间建筑里面应该会有怪大 大概是这种感觉。对，
那你们在那边逛的时候观光客也是很多的吗？
嗯，观光客也是非常的多。罗马其实到处景点，每一个景点都是充满观光客的。嗯，对。
那你们逛是有没有遇到什么意外啊？比方说天气不好啊，或是
我们刚好去的时候，就是可能那个时候也是罗马的雨季，所以那时候其实还蛮容易遇到突然下大雨，但是可能那种大雨又是很短暂性的，可能下个五分钟，那又出大太阳，但是出个大太阳，可能过了十五分钟又下大雨啊，对，所以可能就是还是要带把伞，对，那但是下大雨的好处就是。有的游客不一定有带伞、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拍到没有人的场景，
但是你就会在雨中这样。
对，你就是在雨中瑟瑟发抖。
那下大雨大家就要躲到神庙里面去了，
大家就是可能躲在那些断垣残骸的一些就是遮蔽物下面，对、等待雨停。
我觉得罗马天气真的很妙，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竟然下冰雹、
What?
它也是大晴天，然后一瞬间就突然乌云密布，然后就开始下冰雹、所以在罗马真的是可以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
真的意想不到。
那你推荐这个广场跟帕拉丁之丘大概需要花多少的时间在那边散步？
因为它其实那个整个腹地算蛮大的、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最好预留个2到3个小时会比较保险一点，
看队内女生的人数有多少这样。
对，因为大家可能一个景点就会拍大概至少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对，换个姿势，换个表情，换个动作，然后走个15度啊，这边好漂亮，我们再来一张，
换个组合。
对，没错。
所以大家就是评估自己拍照时间，然后有自己的脚程。
对，没错。
那古迹除了罗马竞技场周围啊，其实罗马附近真的太多太多有趣的神庙啊、或是一些喷泉。
是，
那这次你们有去到万神殿跟其他的喷泉吗？
有。那因为其实罗马有一个好处的话，就是它主要的景点其实距离彼此不会到太远，但是它的坏处也是因为他们彼此距离不会到太远，而且它又是处在就是比较密集的市中心，所以如果你要靠大众运输可能就不太可能，
反而没那么顺。
对，反而没那么顺利。他们的罗马的不管是公车或者是地铁或者是路面电车、其实都是在罗马市区的算是一个外围把它包起来的。对，那真的要到内部去的话可能还是要靠大家自己的脚力。对，
因为据说他们好像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叠上去，
是，
所以你要挖地铁很容易就挖到之前的古迹。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罗马地铁盖的超慢、可能20年后他们还在盖。
对，没错。对，所以可能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可能就是搭到某一个站，一般来说可能会比较推荐大家搭到那个西班牙广场或是那个贝里尼的广场站，从这两站大家再斟酌自己的脚力去怎么走会比较顺。
反正就是你可以很适合用走的，但你也只能用走的。
对，没错。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hop on hop off 的一个 bus、这个也是可以大家可以参考的，因为巴士的话这种它比较可以对穿梭在就是各个景点、对，那但是因为这个部分我们这次没有去搭，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太容易受路边的东西吸引了。那其实一路上散步这样子下来其实我们觉得也蛮有趣的、对，那也是推荐各位爱观光爱购物的女性朋友们、对，这种就是慢慢走慢慢逛慢慢拍照慢慢买东西，其实算是我觉得算是游历罗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对，
那万神殿附近好像也超多可以逛的东西。
对，超多。
那当时你们有去吗、因为据说那里就不是据说啊，那里确实就是有一间金杯咖啡
对，
是非常知名的咖啡店。
我们都一直怀疑就是那个金杯咖啡跟那个作者就是是不是有时候回扣之类的。因为金杯咖啡好像很有名，就是因为那个写那个天使与魔鬼的那个作者、他写说这是意大利最好喝的咖啡，对不对、对，那我们确实也有去那个金杯咖啡，就是点了一杯咖啡然后买他的咖啡豆咖啡粉、对，那确实是很香醇、对，也很就是很有那个当地就是喝咖啡的那个气
氛。
氛围
这样。
对对对，大家有时间的话，但是就是要有心理准备，一定要排队。
而且旁边的万神殿也排超长的吧、
排超长的。
你们有顺利排进去吗？
我们有顺利排进去。对，
那你们进去里面感觉如何？
很震撼，真的很震撼。对，
如果大家对万神殿有兴趣也可以回去搜寻我们之前某一个集数，反正它就是一个半圆形后面接一个方形的一个像是 有点类似金字塔嘛，因为它其实采光只有正上方的一个小洞，
没错、
然后旁边就是一个圆形的建筑啊。上次我们有请 Jimmy 跟大家分析建筑的结构啊，到底为什么它看起来这么震撼、所以如果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有兴趣可以回去听听看。那如果今天只是想感受一下这个万神殿的话，其实你也不一定真的需要知道那些细节，反正就是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里面有很多好像是古人的陵墓啊什么的、
对第一代罗马的好像是总统还是皇帝，
还有很多名人也都在那边休息、
对没错，在那里休息
那除了万神殿以外，罗马还有一个也是非常知名的系列景点，就是它有超多超多的喷泉，
没错，
比方说四合喷泉啊，还有各种小型的喷泉、大型的喷泉，还有一个超有名的许愿池喷泉，它叫特雷维喷泉，
没错。
那你们当时也有到这些喷泉吗？
有，四合喷泉、特雷维喷泉我们都有去。特雷维喷泉真的是挤爆了你真的是要使出吃奶的力气你才有办法挤到那个最下面的地方，就是去丢你那个硬币。对，
以前这个喷泉啊你们去的时候是有栏杆把它围起来的吗？
有、
我记得我去过特雷维喷泉几次、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大家是可以比较靠近那个喷水池的、然后那个栏杆就越来越外面越来越外面、然后我这次去的时候我发现它已经离那个喷泉很远了那这个喷泉有一个传说，就是你丢硬币到这个许愿池可以回罗马嘛，对不
对？
对，但因为它太远了，我看大家都掉到地上很难丢到那个池里面。
真的，我们就是要，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外围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怎么办，好想去丢硬币但是又好远但是还是我们从这里丢，可是这样丢会不会丢到下面那个人的头对，后来仔细思考之后我们还是想尽办法冲破那个人围，就是挤到最里面的地方丢完我们的硬币再慢慢挤出来。
那你们有许愿吗？
就世界和平咯
据说好像是从拿右手往左肩丢嘛，对不对？
对，
然后说许什么愿你可以回到罗马，还是遇到喜欢的人之
类的。对，丢一枚可以回到罗马，丢两枚可以遇到就是喜欢的人，丢三枚好像要举行罗马婚礼之类的对，总之诸如此类的传说好像还蛮多的，大家可以就是上网搜寻一下相关的许愿方式对
所以你们这七个人轮流都丢了一轮这样子？
是，我们轮流丢了一轮。
你们都有顺利丢到池子里吗？
有，因为我们真的挤破，千方百计挤破那个人群，就是到那个最旁边的地方
丢很大力这样
丢很大力
而且据说他光一天啊收那些硬币就可以收到超多钱的。
没错，听说那个喷泉一天的那个就是
营业额
有3000欧耶。哇，对啊，下辈子我想要当许愿池
但一直被人家拿硬币丢这样所以其实罗马景点真的太丰富了、我们光讲这些古迹快乐的30分钟就这样过去了。好，那其实罗马还有非常非常多故事，比方说超级有名的梵蒂冈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景点跟很多的世界名著，而在罗马呢也有吃吃喝喝超级多好吃好喝的东西。
对，
还有非常值得的就是罗马的购物体验也是超多可以买，让大家买好买爆的部分。那如果大家还对意大利旅行或者是罗马旅行有兴趣的话，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再邀请哈库来跟大家分享这他这次在意大利旅行的经验。
没问题，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
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现在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KKBOX 按下追踪关注频道，才不会错过每周最新的节目哦。还有打开 IG 追踪旅行无用良药，每天提供你新的旅游选择和节目补充资料。我们下星期见，拜拜。